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4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认真修自己，慈悲救世人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29日。我前几年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，由于自身的党文化严重，争斗心强，遇到不听的或者争执的，我往往把握不好自己，和对方一个态度，争来争去，僵持不下，不但没救了人，还弄得不欢而散。一，层层去人心，一心为救人。我意识到自己的善忍都不够，和常人争斗不就是常人吗？后来我逐渐开始修自己的忍，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还不行，因为一味的修忍，遇到问题不和人争了，绕着走了，一天下来救不了几个人。看到别的同修一周退那么多人，我心里很着急，自己怎么就没有智慧呢？一天讲真相时，遇到一位老同修，我很难为情地告诉他，我还没退几个人。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同修看着我，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，多学法呀，一定要多学法。是啊，我是在抓紧一切时间学法，可是没入心，更没修自己的一丝一念，没修出慈悲众生的心，怎么有能力救人呢？通过学法，我觉察到自己之所以没有修出善，是放不下自己的观念和私心，维护着自己不受伤害，而没有替众生着想。他们都是冒着天胆下来的，为了找寻大法从而得救度，师父苦口婆心给我们讲了那么多救度众生的法理，让我们成熟起来。我们如果真的想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，修出慈悲善念，才能完成好这历史使命。我把自己融于法中，每天大量学法背法，原来一个月背一遍转法轮，这几年基本每个月背两遍，还有时间就学各地讲法。随着自身修炼的提升，发现自己的许多执着心在逐渐放下，遇事能用法来衡量，讲真相中善的一面自然就流露出来了。一天走到公园，遇到一位老人，看上去很有气质，我笑着说，您出来遛弯啊？他说，是啊。我走近他说，您的身体看起来还挺硬朗，年龄大了，身体好是福，儿女也不用跟着操心。我又说，现在天灾人祸很多，疫情不断，您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他说，不知道。您是党员吗？他说，自己还是老干部呢。我说，您入党是不是发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啊？他说，是啊。我又说，凡是入过党团队的人都宣过誓，就等于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共产党。咱们都知道，共产党讲的是无神论，我们带着无神论的印记，天灾人祸时，老天就不保佑我们了。瘟疫也是看人来的，除去了这个印记，就能平安地留下来。他犹豫地说，我已经是60多年的老党员了，就这样退了，不影响我的子女吗？我不能退。如果在以前，我就不多说了，不退我也没有办法。可我心里想，这是师父为我领来的有缘人。我静下心来，笑着对他说，您也是过来人了，中共的历次运动可能都经历过，三反五反，反右，文化大革命，六四天安门事件，您说哪一样不是迫害无辜的老百姓呢？现在更是贪污腐败，多少当官的把钱存到国外，看看我们的现状，您还值得为他奋斗吗？您可能是个很好的人，不然也不会遇到给您讲真相的人，您为了一句话就把命搭进去了，多不值得。 神佛看的是人心，用小名化名都行。他释然了，同意退了，并且还告诉了我他的真名。我真为他高兴，同时也感谢师父让我能救了他。每天出去讲真相就像云游一样，虽然我已70多岁了，可是红光满面，走路轻快，无论遇到大姐、小妹、大哥、老弟，我都会热情地与他们搭话，把福音告诉他们。不知不觉中，反对的少了，三退的多了。当然这也是正法推进到这一步了。现在一谈到中共的所作所为，老百姓没有不反感的，尤其是打疫苗出现的后遗症，使得人心惶惶，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，很多人都会爽快地答应。以往在讲真相过程中，我都是先给世人做三退，然后再讲大法真相，不想暴露自己是修大法的，这也是人心，往往都是讲完真相，告诉人家不要反对法轮功。江泽民发起的这场迫害已经持续20多年了，不仅把这些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抓进监狱迫害，最可怕的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牟利，这是反人类罪，可千万不要与邪恶为伍。人们一般都说自己不反对法轮功，有时我觉得这样还是没讲到位，没有把真善忍的美好告诉他们。我现在改变了方式，用自己的亲身体会给世人讲真相。因为我看上去很年轻，一说年龄，世人都很惊叹。我就把自己走入大法修炼后，身心受益的情况讲给世人，就像讲故事一样，中间穿插大法真相，世人很爱听，劝三退时，真是水到渠成。二，突破误区，给年轻人讲真相。原来我讲真相的人群多是中老年人，好像和他们有共同语言，很少给年轻人讲真相，觉得他们对中共邪党了解比较少，只注重自己如何生活的好。我知道这是误区，必须得突破。一天，在街上我碰到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，他好像在等人。我走到他身边，很温和地问，小伙子，现在是上学还是上班呢？他说刚刚开学。我突然想起了最近看到的一条消息，我跟小伙子说，有个高中生刚开学报到的第一天，上午还和家人通电话，晚上学校就给家长打了电话，说孩子已经去世了，家里人急忙赶到学校，学校既不让看监控录像，也不让见孩子，直到深夜，校长才说，在学校的河边找到了孩子的尸体。我把这件事讲给了他，我说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前几年胡鑫宇事件听说了吧？那是真的被活摘器官了。他说，是呀，都被高干们配了血型了。我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组织，他说自己只入过少先队。我说咱们入队的时候都宣过誓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，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共产党，可他讲的是无神论，让全中国人民只能相信他，但他做的一切没有一样是为老百姓造福的，逼着人们打疫苗，坑害死了多少人。小伙子点点头。我说要想平安躲过各种劫难，唯有退出他的组织，抹掉曾经发过的毒誓才行。小伙子表示愿意退队，他说姓许。我说就用许鹏这个化名给你退了吧。他说能不能再加一个飞字，他的真名就叫许鹏飞。我说太好了，我俩都笑了。我又告诉小伙子，今后遇到什么麻烦和危险，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化险为夷，遇难成祥。他说谢谢大姨，今天让我明白这么多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体会到不是年轻人不好退， 而是人的观念在阻碍着我们。其实年轻人思想还是很简单，心里还是很单纯的，只要抓住他们的心理状态，是很容易讲得通的。最近我时常想，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修炼历程，我们没有理由在最后冲刺阶段松懈下来，也不能总是停留在个人修炼的认识上，要真正的放下自我，全身心的投入到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中去，不辱使命，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见证神奇，髌骨断裂不治而愈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。我是一名退休教师，今年68岁，修炼法轮大法前，我被病魔缠身，痛苦不堪。修炼大法27年来，我没打过一次针，吃过一粒药，无病一身轻，工作兢兢业业，身体健康，心态平和。我怀着无限感恩的心，把自己近期的一个亲身经历写出来，以证实师父的慈悲伟大，证实大法的无所不能。2023年10月9日，我去小区附近的超市给孙女买食物，因为下雨路滑，一不小心，我重重地摔坐在了地上。瞬间看见左膝关节处冒出几公分高的骨头，我意识到骨头可能摔出问题了，于是我马上说没事儿。紧接着我背诵师父的法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我反复背诵，心里很平稳，我试着想站起来，可是腿不听使唤，不能动弹，无法站立。后来儿子通知了小区物业人员，他们用平推车把我送到家中。家人知道后都强烈要我去医院拍片，我没动心，但我知道一个大关摆在了我的面前，我必须面对，必须闯关。第二天，我的膝关节处肿大淤青，家人反复催促，强烈要求我去医院拍片子。我想即使去医院，拍出的片子也是假象，我不承认，我也不会去医院治疗。但为了满足家人的意愿和将来证实大法，我答应去医院拍片。 X 光确诊为左髌骨骨折，髌骨上下断裂开 2.4 厘米。医生说了很多治疗方案，反复强调务必要尽快手术，否则会造成残疾等等。虽然当时我的腿摆放不当会剧烈疼痛，但医生说的除非有超长的办法也可以不动手术这句话，让我瞬间明白了这是师父对我的慈悲点化。我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，看护着我，加持着我。我对家人说，医生也说了，用超长的办法可以不动手术，那我就回家学法练功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尽管家人执意要我马上住院动手术，但见我决心已定，也只好作罢。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磨难？我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很多不在法上的地方。首先，我练功不只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而是身体不舒服时才练一下，没有重视练功，懈怠懒惰。再有，我原来一直用老年手机，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要扫码出行。2020年家人给我换上了智能手机，里面有视频号等五花八门乌七八糟内容的视频。近段时间以来， 有一点闲暇时间我就翻看，到后来每天都要占大量时间。我也知道这个状态不对，应立即停止，但很多时候都是不能自拔，最后都是被干扰。教训太深刻，太严重了，我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大法。摔倒后，我生活不能自理，每天都要有人在身边照顾，家务事也干不了。平时家里就儿子、孙女和我三个人。孙女上幼儿园，我也不能去接送，儿子上班又不能照顾我。一时间家庭生活被打乱，无奈之下，妹妹把我接到她家里，精心护理我的饮食起居，为我端水送饭，倒屎倒尿，关怀备至。我知道这个磨难来得太突然太大，是我的人心人念找来的。我相信大法会比常人医院的手术解决得更快速更彻底。我要用坚定的正念战胜恐惧，战胜疼痛，不能有负面思维影响病故的复位。我求师父救我，我要早日让病故复位，身体康复，把坏事变成好事，吸取这次教训，从而证实大法的超常。摔倒后的第四天，我和病故对话。病故，你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因为我没有好好修炼，把你摔断了，使你很痛苦，失去了你的活力，更使我不能在师父正法的最后阶段助师救度众生。我很后悔，很难过，我也对不起你。我真心希望你原谅我，赶快振作起来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大法的无边法力下，你赶快复位吧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，我要兑现我的誓约。我也想通过这次经历证实大法的超常和神奇，以及在修炼人身上出现的神迹。我们共同配合，一起努力吧。我每天练五套功法，不能站立就躺着练，不能双盘就单盘练，坚持不了就能练多少算多少。虽然天气已转凉，我却每天大汗淋漓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我，鼓励我，我要尽快好起来，把妹妹妹夫解脱出来，回到自己家里正常生活修炼，助师救众生。我每天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天，我在明慧网看到一篇文章，量子纠缠，意识改变物质。文章中论述，两个微观粒子如果发生过某种纠缠关系，亲缘关系，不管它们被分开多远，都一直保持着纠缠的关系。对一个粒子扰动，另一个粒子不管相距多远，立即就知道了。这犹如两颗电子拥有超光速的秘密通信，就像念动咒语一般。这篇文章让我想到，虽然髌骨断裂开 2.4 厘米的距离，但它们有亲缘关系，不管它们分开多远，都一直保持着纠缠的关系。对一个粒子扰动，另一个粒子不管相距多远，立即就会知道。于是我求师父加持我，让断裂的髌骨复位。摔倒后的第六天，我在看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时，就感觉摔伤的腿有了明显的好转，可以转动到平时无法转动的位置。当时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，也悟到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给弟子连接摔断的髌骨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的浩荡洪恩，感恩大法的无所不能。弟子用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恩。后来看到量子纠缠意识改变物质二这篇文章中说，这是期刊一直在期待的实验，以比较全面的方式来看精神和身体的相互作用。法轮功修炼者并没有依靠物质手段改变身体，而是以真善忍为原则，提升道德与精神层次，但是却使得身心得到了超乎寻常的进化。 在床上，我抓紧一切时间读转法轮，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听绝处逢生中的文章，以及大法弟子的歌曲等，每天都很充实。妹妹一直夸我心态好，全家人也希望神迹在我身上出现。当听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后，我找到了自己由于放松修炼，追求常人的幸福生活，才摔了这么大的跟头。我现在唯有赶快精进，重新开始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，把坏事变好事，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。摔倒后的第九天早晨，我又再次听见鸟儿欢快的叫声，我也很高兴，有下床走动走动的想法。修炼中遇到的磨难都是自己以前造下的，吃苦是好事，只有消去业力，提高心性，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。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。摔倒后的第十一天凌晨两点，我突然被膝盖处剧烈的疼痛从梦中惊醒。在梦中，我梦见一条非常宽阔的河面，有多支队伍在各自选择过河路线。当时天已经很黑了，但我能看见河道水很浅，于是我试了试水的深浅，还未没过脚背，我便大步流星地朝河对面奔去。不一会儿，我就到达了对岸，并随着上岸队伍跨越。路较难走，坑坑洼洼，走出坑洼地带后，有路人明示朝左转弯就到目的地了。左转弯后没走几步，我就感觉有一个很矮小的生命往我双脚一缠绕，想让我带他。当时我看见他一阵恶心，便奋力甩动两条腿，刚好这时身边有一个黑洞洞的深坑，那矮小的生命被甩了下去，梦醒了。我意识到我的腿很痛，是梦中我拼命甩腿造成的。我悟到我甩下的那个小生命是欠了命债，由于是用脚把它甩下去的，所以今生今世把左腿髌骨摔断，遭了报应，算是把命债还了。同时我还悟到，通过梦中拼命的甩腿，师父已经帮我把髌骨接好了，可以下地走动了。前夫知道了我的事情后，买来水果专程来我妹妹家看我，他反复强调要尽早动手术，千方百计想要说服我。我先感谢他来看望，而后心平气和地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和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，并举例对比说明练功的康复实力以及常人医院手术的实力。他开始一味地拒绝听我讲，到后来也能理解和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了。最后走时，他留下一句话，但愿能出现奇迹。我摔倒后的第十二天，腿肿的部分基本上消下去了，只有一些淤血有待散尽。过程中我没有涂抹任何药物，就是学法练功，发正念，向内照，因为我是修炼人。摔倒后的第十三、十四天清晨，小鸟又在窗外欢快地唱着歌，好像在和我开心地交流。我又一次萌发了想下地试一试的念头，但还是有顾虑，担心会不会时间太短而影响髌骨复位。摔倒后的第十六天，儿子来接我回家，我的腿已经能竖立了。摔倒后的第十七天，我试着让脚慢慢弯曲，弯曲度明显的增大了。摔倒后的第十八天晚上，儿子在单位加班，只有我和三岁多的孙女在家。我陪孙女玩玩具时，孙女问，奶奶，你的脚怎么了？我说，奶奶的脚不舒服。孙女说，奶奶，你下来走吧。我说，现在还不行，再过两天吧。孙女又说，奶奶，你下来走吧，我牵你。我当时笑了笑，没在意。过了一阵子，我突然意识到孙女的话可能是师父的电话。我向内找，为什么我不敢下地试一试？我知道是我还有怕疼痛的心，同时我还找到了怕心，我曾配合邪恶签字，虽然表面没有写与大法有关的内容，但毕竟是配合了邪恶的要求， 同时还连累了家人。我曾经因为正实法被迫害过，被绑架，被戴过黑头套，被暴打，被抄过家，被恐吓威胁，被熬鹰13天，被非法关押在黑监狱近4年，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，所以怕被迫害的心挥之不彻底，一直没有走出怕的阴影，怕的物质也障碍着我闯关。我知道只有法能帮我闯关。摔倒后的第21天，我清晨练功发正念，听了一讲法后，我又倒头睡着了。一个清晰的梦境出现在我眼前，我在妹妹家，妹妹的很多同学及客人在客厅玩，我从另一房间一下就走了过去。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下地走路了，而且走路姿势非常正常，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。我走到妹妹妹夫面前，向他们示意了一下，他们开始关注我。另一个妹妹叫我多走走看看。我对妹妹说，我真的能走了，而且腿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。这个梦给了我更多的期待和信心，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又进一步帮我清理了身体，又为我承受了很多，付出了很多。我的眼泪不住地往下淌。摔倒后的第30天，妹妹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，还高兴地告诉我昨晚她做的梦。我梦见你笑着向我走过来，只是有一点破。我高兴地对你说，哎，你恢复得这么好。我想这不是师父借妹妹的口点化我吗？我摔倒后的第38天，儿子也告诉我他凌晨做的梦，梦见你在屋里站起来了。我问你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你说，我好了。我说，那你走几步看看。结果我看见你做了几次快速下蹲起身的动作，走路也非常正常，完全没有被摔倒过的迹象。这时我马上告诉儿子，其实我在摔倒的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，梦见我在一个大草原上尽情地载歌载舞，非常愉悦。我想这是慈悲的师父在告诉我腿一定会好的，让我要有信心。摔倒后的第50天上午，我下床两次，脚踏实地并挪动左脚，站立正常。第二天我接着下床，借助助行器走到客厅，再走回卧室。儿子拍了视频，并且说，这标志着又跨越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每天自己上卫生间洗漱了，后来洗头、洗澡、洗衣服、做饭、洗碗等家务事都能做了。妹妹录了我在家走路的视频，许多亲人看后纷纷点赞转发，他们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前夫看见我走路自如，还能爬坡上坎，从心底里发出了赞叹，奇迹，简直就是个奇迹。一个亲人也百感交集地说道，大法太神奇了，我也要练法轮功。两个多月后，我去医院拍 X 光片复查，医生看后很激动，很惊讶，没动手术，没做任何治疗，在这么短的时间恢复得这么好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医生马上主动加了我儿子的微信，想了解我，关注我，采访我。我现在已经能正常走路，正常外出做自己该做的事，也能盘腿发正念练功了。是师父给了我新的生命，新的人生修炼路。大法太神奇，太超常了，是师父鼓励我，加持我，点化我，帮我闯过了这一关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